请大家先把圣经翻在那个希伯来书的1822页。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暂时成为比天使卑微，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你，请你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阿们。在我们开始看诗篇第八章的时候，我想先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这里的第八句。大家都翻到没有？第八句写的是：使天使卑微，后来得到荣耀的耶稣，是耶稣。我觉得这一点在我们一开始看诗篇第八章的时候非常需要先说明清楚，因为我们看诗篇第八章的时候很容易对号入座，觉得我们是那个诗篇第八章讲的那个卑微的得了荣耀的人，但不是，这讲的是耶稣。我觉得这一点吧，我们特别需要做出一个强调，因为有很多基督徒把这个作为一个对一个人性看法的基础，就是 apologetics， 护教学的话，把这个说，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尊严，我们跟那些无神论人说的，我们只是一些虫子，只是一堆原子组成的，是不一样的。这当然是很好，比如说启示录的第一章会这样说到，神确实把这样的荣耀给了人，但是也在启示录的第三章说人堕落了，伏在罪之下，世界是堕落的，所以不完全是所说的那样，所以我们不要对号入座，觉得诗篇的第八章讲的是我们人，而希伯来书新约告诉我们这讲的是耶稣基督。那好，我们现在你可以留一个这个书签在希伯来书，我们等下还要回来再看。我们现在先回到诗篇的第八章，在教会圣经的815页。815页，你可能也可以再放一个书签，免得我们等下如果要放来放去的话，你可以用。这是一篇非常美好的诗，对不对？就好像你可以想象大卫王站在他皇宫的屋顶上眺望全地，然后他开始是耶和华我的神，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的威严。他看到耶和华的威严显现在哪里，是从小孩刚刚生下的小孩出啼的哭声中显现出神创造生命的能力。这样创造能力就连仇敌都 无话可说。他看到往外看到天空，看到日月星辰，看到神创造万物的大能。也许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在伦敦没有这样的体会，但你如果有机会去旷野，去外面看到黑夜满天繁星的时候，看到银河贯穿全空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多么伟大，这一切在时间一开始就已经创造好了，在那一个时刻你可以看到神创造万物的能力。然而在这个诗篇第八章的最最中心的部分，诗人做出了这样的发问：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如果你明白神是这样的威严，这样的伟大，那我们人跟他比，我们算得上什么呢？我们不也是造物中的一小员 一小个人吗？我们如果真的是像诗人一样审视我们的内心的话，我们的黑暗人算什么呢？于是接下来诗人真正的感谢神的是， 这位耶稣基督，在第五句，你使他，他指的是耶稣基督，比天使低微一点，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他感谢的是神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这样的耶稣基督是怎样的耶稣基督？是将来所有的万物都会放在他的脚下，牛羊走兽飞鸟海鱼都会在他的脚下。所以最后诗人又发出同样的感叹，感谢神，我们有耶稣基督，耶和华我的主，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的威严。为了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这段经文，为什么诗人要这么感谢耶稣基督？为什么当他没有他大卫是出生在旧约，是耶稣诞生之前，他预言耶稣基督会来，他看到了时间将来发生的耶稣基督要来的事情，他感谢神。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感谢？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重要？我们再翻回来希伯来书的第二章1822页，你会发现其实诗篇这个预言更多的是为我们现在人写的，因为在旧约耶稣基督还没有来，而现在我们知道圣诞节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感谢神。所以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我想首先第二章想要告诉我们的证明的一点是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我们来看，这其实是希伯来书作者的第一个目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来看第二句说的是透过天使所讲的讯息讲是确定的，是吧？这里讲是天使所讲的讯息是确定的。第四句，神又借着自己的用者照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各样异能以及圣灵的恩赐与他们一同作证。所以一方面我们有神的话，一方面也有历史的实据。这里说的是耶稣基督是真实的，耶稣基督在他出生之前的几百年有神的应许，然后今天他作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受死得到荣耀，这是得到了印证。我带我的一个同事跟我同事讲圣诞节的时候，他是一个穆斯林，他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神可以成为一个人还要死掉，这个是不可思议，神不是应该高高在天上吗？如果你想象你也是在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你看到耶稣这样成为，他说他是一个神，但是他成为一个人，然后他死掉了，你会觉得他是一个神吗？这是 不可思议。但是因为，对了，今天我们看到诗篇，然后再看到耶稣的生平，这样就得到了印证。因为诗篇说的是神计划他这样来，他要比天使卑微，他要成为人，他要受死的痛苦。耶稣也因着死的痛苦得到这样的荣耀尊贵做冠冕。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看到他知道他是那个神之前预言的要差派来为我们受罪的那位君王。所以因为这个诗篇八的关系，我们现在来看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人流血牺牲，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计划，是可信的。所以今天的第一点，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但我想今天更重要的讯息不只是这个东西是真实的，就好像你走在路上，别人发你一个传单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商场有个打折的计划，这是真的，这很好，但是你可能就把这个单张随便塞到哪里去，你可以继续往前走，不要紧。但是你注意看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第三句，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逃罪呢？那耶稣给的是一个怎样大的救恩？不仅是真实的救恩，而且是一个宝贵奇妙的救恩。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让我们来看第十七句，作者在论述之后为我们做出来的总结。第十七句，耶稣在各方面和他弟兄相同， 我要在神的事上成为仁慈忠信的大祭司，好为人民赎罪。因为他们自己既然经过试探受了苦，就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今天听讲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心的基石。我们基督徒不是靠着是教会的建筑或者是美妙熏香，不是靠圣洁的音乐或者是牢固的律法，那些都是表面的，都是无用的。我们靠的是这位仁慈忠信的大祭司，别无其他，唯有耶稣，别无其他。所以我想问的是，今天听讲朋友，你的信心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吗？这位仁慈忠信的大祭司。我想特别问那些可能来我们当中已经有一段时间听到了，可能参加过 Life Course 的基督徒朋友，你的信心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吗？耶稣是为了你的，他本该享受天上的威严荣耀，却为了你的缘故降生在马棚里。世界上有什么人能够这样为你呢？耶稣是能够体谅你的，他也曾经和你一样，这里说的也是血肉之体，他受过试探也受了死，他是能够帮助你在试探之中。世界上有什么人可以像耶稣这样懂你呢？耶稣是有能力能够帮你的，他已经复活了，他消灭了那掌握死权的魔鬼，他也能够帮助那些从死亡权势下的人脱离出来，你的罪他为你背负了。世界上有谁能够像耶稣这样救你呢？如果你还觉得神遥不可及，今天我的朋友们，今天请你看一看那位在马槽里躺卧的那个婴孩，请你看一看那个在十字架上为你受死的耶稣，这个神不是爱你的吗？如果你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你的软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的痛苦，今天朋友们，请你信靠耶稣，他是在天上为你苦苦求而求，他理解你的软弱，他也能够帮助你。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神怎么可能救我，像我这样的一个罪恶的人。我不知道在座今天哪个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也一样的想法，神怎么可能原谅像我一样的罪人？请求你不要躲在你的角落，我请求你来考虑的不是你能够把你自己变成一个多好的人，你能够把你自己变得好到神都可以来喜欢你，不是，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但我恳求你的是来相信那位在天上已经为我们赎了罪的耶稣，他是能够做得到的。请看经文里面有那么多我们和耶稣连结的词，我们和耶稣在一起的词。第十七句，他必须在各个方面和他的弟兄相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在全文整篇第二章第十句，通过耶稣我们有共同的荣耀，是不是？十一句，相信耶稣我们成为同源的。十二句到十三句，基督徒是耶稣的弟兄，神的孩子。十四句到十六句，耶稣和我们一样有同样的血肉之躯，因此十五句十六句，他能够救我们，我们和耶稣连接的词。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要我们在耶稣里面，只要我们相信他，他就能够救我们，带我们进荣耀。我们为什么还要再拒绝耶稣？难道是他做的不够吗？难道是他屈尊卑微流血牺牲还不够吗？相信耶稣。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过去是怎么样，耶稣救你。那日在水井旁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她品行堕落，她有五个丈夫，被人唾弃了身份，她属于犹太人 认为是魔鬼的民族。耶稣对他说，来到我这来，我有永生的源泉。在座朋友啊，今天耶稣也同样的发出同样的邀请，来到我这来。他说，妓女，来到我这来，税吏贪官，来到我这来，劳苦重担的人，来到我这来，心灵破碎的人，来到我这来。有什么是耶稣不能体谅、不能帮助、不能拯救的呢？朋友，把你的重担交给耶稣吧。这就是那个在诗篇第八章大卫感谢神、等待神要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今天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请相信他吧。今天我们的讯息更加的是说给基督徒听的。第二章的第一句，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密切注意所听到过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所听到过的道理，这是讲给已经听到过福音的基督徒听的，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布道的讯息，是信了的基督徒要听的。第二句和第三句，如果我们不听从，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今天的讯息是讲给已经信的基督徒，因为那些基督徒有着忽略救恩不听从的危险。如果你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写给当时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曾经第十章曾经为了福音受苦，他们在众人面前被辱骂、遭患难，甚至当他们家业被夺去的时候，他们是充满喜乐的心，他们当时是非常非常坚定的基督徒。有朋友告诉我，他外婆在文革的时候每天要出去拾荒。但是因为是基督徒的缘故，他坚持每天早上5点起来去聚会，再累也要去聚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希伯来书的基督徒犹太人起初也是这样的，可能你们看到使徒行传会更加了解他们的处境。但如今希伯来书的基督徒受到诱惑和试探，是不是他们想要退回到他们原来舒适的犹太教里面，对耶稣的信心消散了。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整篇的希伯来书一直在应用犹太人所熟知的旧约，来不停地向他们证明，不停地向他们证明，不停地向他们证明耶稣基督是可信的。也许今天你没有犹太教可以退回去，也许今天你不像犹太人一样，但什么是影响你的信心的呢？什么是你要战胜的呢？我们常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得胜的，是荣耀的，就好像原来那个罗马人打仗胜利归来，我们就好像想象我们是那个站在罗马战车上站得高高的，挥手自己凯旋归来的人。我们希望我们与罪征战的时候怎么战怎么胜，我们希望和我们从事传福音的时候怎么传怎么顺，我们也希望我们在 IGG 查经的时候怎么查怎么准。这其实是我们属灵的骄傲，是不是？其实耶稣才是那位得胜的君王，而我们是 那些绑在他车后面的奴隶，我们是被他捕获的，我们是要跟从他进入他的荣耀，他是那位得胜的君王。我是一个特别容易骄傲的人，我做事常常是为了要做给别人看，或者是让别人看到我的能力，甚至有时候在教会服事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一出错我会特别的自责，如果我软弱犯错我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也害怕别人发现。这样的骄傲其实是恶性循环，是不是？如果你越骄傲你就越输不起，你越输不起你就越自责，你越自责呢你就越伪装自己。 那 我想这可能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基督徒想要退回到律法主义，因为至少做好律法，做好表面的东西，让别人更能接受你，你可以更好的伪装你自己，对不对？但我们不必这样。如果我们犯错，我们不必躲起来，坦然无惧地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吧，因为他听，他谅解，他原谅，他救赎，他得胜。主啊，把我绑在你得胜的战车后面，让我来跟从你，进入你的荣耀里。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征战，是想要面对这个世界想要卖给我们的荣耀。我们都想要被接受，我们都想要变得 popular。每天我们所思所想的是什么？做学生的，我们想的是自己的排名吗？做 PhD 的，我们想的是自己发了多少的 paper， 在学术界受到多少承认吗？做工作的，我们想的是下班后可以买到的包包吗？做父母的，我们想到只是小孩子的所思所想吗？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用虔诚的心服侍神的心来好好工作，好好照顾家人，但是要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也左右着我们的行为。我们想要什么样的荣耀，也左右着我们的言行。这个世界的荣耀是诱人的，说白了，谁不想在别人面前争口气？我工作的系，我在的那个大楼里面的楼最底下楼下咖啡厅外面贴着三个字 Change the world， 改变世界。我每天收到有很多很多邮件告诉我是恭喜谁谁谁又 当上了professor， 谁谁谁又拿到了很好的 fellowship funding。 有时候心里会想，我也想往上爬。有时候心里也会抱怨，怎么教会这么多事情。但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世界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有考虑过耶稣的荣耀吗？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绑在他的战车上跟从他，还是我们愿意跟世界走？做一个追求世界的基督徒很容易，对不对？我们在嘴上可以很容易的承认说，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对，耶稣基督救了我，对，耶稣基督得胜了。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很容易，其实也很容易反映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跟从的是哪个人。我们愿意把自己绑在耶稣基督的战车上跟从他，还是愿意跟着世界走？其实很容易来判断我们心在哪里，对不对？我觉得在办公室传福音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你是愿意被你同事都觉得你是一个很努力然后平时说话很友善的人，还是你真的愿意有时候要有这些 awkward conversation， 想要把耶稣传给他们？就算有些人很大声的很明目的说，我觉得所有基督徒都是傻瓜，你愿意在他们面前活出基督徒的样子吗？跟他们讲福音吗？你的心在哪里？弟兄姊妹们，被警告的希伯来教会不是没有听到过福音，他们相信了，他们也为福音洒过血，但给他们的警告今天对我们福音之家也照样成立。我们可能从 Henry 家的刚开始的几个人开始到现在的规模，不要掉以轻心，我们必须更加密切注意听到过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如果今天你觉得被我说中，或者是你觉得你确实在面对这样的诱惑、这样的试探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觉得说啊，我做不到，真的被说中，但是又很害羞，很没有办法。为什么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向他祷告？他是垂听，他是得胜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认识这位伟大的经过众天的大祭司，我们的耶稣基督。诗篇八章大卫的预言， 他没有亲眼看到，但我们看到了。我们感谢主，我们认识这位受了苦得着荣耀的救主。感谢主，我们只要和耶稣一起，我们只要相信他，就和他一起进入荣耀。所以只要是今天，趁着还是今天，当还是今天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互相勉励，进入他的荣耀里去吧。